澳大利亚的这些知名品牌，虽然在澳大利亚比较有名，但是他们建立的时间往往并不长。比如说澳大利亚的一个很有名的品牌叫做贝拉米的，
对，
它是在塔斯马尼亚注册的一个公司，然后它上市的时间其实很短，它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它只有两三年的时间。那作为一个国家的监管机构来说，它如果审查这种上市时间比较短，然后成立时间以及品牌的建立时间都比较短的这样的公司，它可能会花比较长的时间来进行调查。那相对而言呢，很多其他的品牌，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 L2 牛奶，在新西兰它成立的时间已经有十几年了。那还有很多其他的知名品牌，比如说雀巢奶粉啊之类的。
对，
他们在国内在中国大陆销售的时间都比较长。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监管机构对这些品牌的信息掌握的比较充分。所以他们比较有可能在第一批获得通过。
就好像说一个就是用人单位哈，在雇佣新人的时候是看他的经验，那么从产品这个角来看，可能是看他们在做奶粉的时候的这个资质哈，这是他们考虑的一个问题。
对，
那说到这个新规出台之后哈，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澳洲地方奶粉的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时间可能会更长，程序会更加的繁琐。
对，
那于是在这个空档期之内哈，有人就说像这种非官方入境的代购哈，可能会再次变得非常火爆，那您怎么看呢？
所谓的再次火爆呢，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提法。我觉得它一直都很火爆，而且将来还会很火爆。所以代购，我觉得作为一个非官方渠道，它会长期的存在，而且会长期的火爆下去，就是因为中国现在有了一个很强的消费群体存在，而且他们这个消费群体有这种购买海外产品的这个需求。
对，就像您说的一样，有需要就有存在，但是这个代购的存在它的这个定位哈，其实蛮模糊的，甚至说处于一个灰色地带。因为我们说产品通过代购的话，或者像我们就说比较正式说法叫跨境电商，那进入一个国家之后呢，让消费者可以享受到因为避开关税后一个更优惠的价格，但正因为如此也会让国家损失在关税方的收入，包括像产品质量的一些监管哈。就中国来看的话也很有意思，去年的时候就中国国务院做出了一个很官方的这个发言，也是那个就总理李克强说的，说中国面向跨境电商的利好政策再延长一年。所以说您觉得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的话，对于跨境电商他们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有两点我觉得需要讨论一下。第一点呢，就是中国其实和很多的国家目前已经达成了这个自由贸易的这个协定。所以关税其实相互收的关税其实税率是很低的。所以在跨境电商对于这个国家关税的损失来看呢，我觉得这一方面倒可以
忽略不计
忽略不计的，相对比较小。另外呢，这个跨境电商呢还解决了中国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怎么样的社会问题呢？就是就业的问题。因为这个跨境电商呢，它会产生这个一定的收益，是吧？经济收益对于个人来说，那么很多人在从事这个代购的过程中呢，他们还发家致富了。比如说最近就有一个中国就华人家庭，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家庭，他们的代购公司就在澳大利亚的这个证券交易所就上市了。那上市之后一下子就可能就身价就上千万了，就这样。所以我觉得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从长期来说，代购作为一种这个贸易的辅助的渠道，我觉得中国政府是会支持的。因为它支持了很大的一部分人进行就业和再就业。
那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哈，看到这次受到中国新出台这个入境配方奶粉注册影响的公司，那对于这个就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乳制品公司 A2 出产的配方奶粉，可以说这次抢占先机哈。先是打败了抢占中国市场多年的很多个澳洲品牌成为就是目前最受中国消费者追捧的奶粉品牌之一哈，我们那么说。那在这里我们不说就是说就不同品牌之间的质量到底是不是存在差异，咱不探讨这个问题哈。那您刚刚也提到可能像 A2 这家公司本身在生产奶粉方面也是比较资深，那我们撇开这一步说的话，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那您觉得 A2 它到底赢在什么地方呢？
对这个 A2 奶粉呢，我在悉尼大学讲课的时候已经讲过3到4个学期的课程，都是讲这个以它为案例在作为一个投资案例在讲。那么我讲这个奶粉的时候，它在澳大利亚因为这是一个新西兰的品牌，但是它在澳大利亚的证券市场上面它有交易。它那个时候的交易它每股是大概2-3块钱。那么现在它已经接近了七八块钱。我有在悉尼大学的学生 在我讲课的时候他就买了一些啊，最近还跟我探讨这个问题，说 A2 奶粉又出了这个四段，是不是还有成长潜力等等的。那么这个奶粉最先在澳大利亚上市的时候它是5毛钱，它现在是7-8块钱，就换句话说它在短短的2-3年之内股价就上涨了接近十几倍。我个人使用这个 A2 奶粉在悉尼大学讲课，是因为我个人也对它进行了研究和投资。它刚一上在澳大利亚市场上亮相5-6毛钱的时候，我就进行了大量的购买。
那您看好它什么呢？
对，我很看好它。对，我现在就谈，可以从投资的角度，也可以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谈一谈，为什么 A2 会成功，为什么其他的奶粉就不容易成功。从同样是做奶粉，那么在整个的在西方啊、这个社会里面，其实奶制品的销量是逐年下降的。包括 A2 奶粉，它也尝试过进入英国市场和美国市场，但是都不是很成功。就是因为西方认为这个奶里面，比如是有奶里面有乳糖，对吧？这奶制品和糖类的制品，整个来说在西方市场都不是特别畅销的。甚至巴菲特这个投资专家还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在乳制品行业里面不可能存在大牛股。这是他自己在曾经在讲话里面说到的。那么在新西兰呢，有这个 A2 奶粉，它成长的在新西兰它最先上市的时候是1毛钱，所以到现在它已经翻了70倍了。所以那么它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就在于它和其他的奶粉之间划清了界限。怎么叫做划清界限呢？我最早听到有人谈这个 A2 奶粉的时候，他们称这个 A2 奶粉为奶粉中的爱马仕。
是因为价格原因吗？只是因为价格吗？
这只是因为价格原因吗？我当时最先接触到这个奶粉，就是因为有人提到说这是奶粉中的爱马仕，当时就吸引了我作为一个投资者的、
这个、口号。
对，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爱马仕是一个
奢侈品牌，
对。但是奶粉呢，像刚才我提到这个，像巴菲特说的一样，它是一个大众的消费产品，对吧？大家人人都喝牛奶、喝鲜奶等等的，用奶粉，所以很难在这个产业里面去细分出一个领域来说，哎，我是奶粉中的爱马仕。所以一旦有这样的东西出现，就
抓人眼球，
就很容易抓住人的眼球。那么 A2 奶粉为什么叫 A2 呢？是因为他们这个奶粉里面有一种特殊的和别人不一样的蛋白。一般的奶粉呢，这都是叫做 A1 和 A2， 就是 A1 和 A2 这两种蛋白都存在。但是有研究发现，对少数人群来说呢，有的人对这个 A1 的这个蛋白它有一定的过敏。所以比如说不耐受或者是消化不好。所以呢A2 奶粉最先之所以被提出来，是针对这一部少数人群的。它之所以显得高端，是因为有一部分人群它不能喝普通的牛奶。它只能喝这种含有 A2 蛋白的牛奶。那么这种奶粉一旦进入市场以后，就引起了他的竞争对手的注意。我也当时进行了市场调查，在他5毛钱的时候，我去进行市场调查，我发现其他的奶有的这个牛奶上面标志的说我们也含有 A2 蛋白。这就是为什么呢？是说一般的奶牛呢，它都有 A1 和 A2 的蛋白，但是这个 A2 奶粉呢，它里面只含 A2， 它不含 A1。所以它把这两种蛋白呢隔离开来了。但是正由于他的竞争对手也吹嘘说我们也有 A2 蛋白，这就说明了 A2 奶粉它是在市场中很有竞争地位的，对他的竞争对手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竞争压力。从营销手段来说，我觉得它是占领了一个很大的正在萎缩的西方市场里面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市场，然后它主打这一个高端的对于某种奶蛋白是个不能耐受的这个人群。那么它进入中国市场为什么能成功呢？为什么它进入比如说英国市场、美国市场它也进入了，它是率先进入的，它没有取得成功呢？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个相当大的中产阶级的消费人群存在。这个消费人群它需要 和原来的绝大多数大众要想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开来的方式呢，就是买一些比较贵的产品。
嗯，
哎，那么这个新兴的消费阶层的存在，不仅驱动了代购的产生，而且它也驱动了一些对于高端产品价格比较高的产品的消费的这种需求的成长。